一般说来，不信主的人把牧师当作一种行业，也就是对神职人员的一种通称。神的儿女也把牧师专业化了，认为这是与平信徒不同的一般人，而且有时广义地用起这个名字来，好像所有侍奉主的人都被看成牧师。今天所有的工人，我们都叫他牧师，这是错误的。其实有些人的职分不是牧师，而应当是教师、使徒、先知或传福音的。但是当面称呼某人为使徒先知，好像捧得太高了，牧师倒还卑微些。若是有人自称使徒先知，必定引人侧目，甚至视为异端。这一来，虽然有人明知自己不是牧师，却也不得不沿用这名称了。所以牧师这职分在今天已经相当混淆。有些人对于牧师有个定型的看法，认为做牧师的人应当是个好好先生，说话斯文，不发脾气，什么事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排难解分。如果在美国，还要会开车，服务会友，接送飞机，就医买药，包办一切的杂事。这就叫牧养，这就是牧师的工作。这些事情都做到了，若三个月里没有去看望某个会友，就要立刻落得个没有爱心的评语。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牧师呢？牧师做什么事呢？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说到有牧师和教师这个恩赐呢？牧养这件事和牧师这个字，希腊原文就是指着牧者、牧羊的人。有些经文译作 pastor， 有些经文译作 shepherd， 其实原来是一个字。以弗所书说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特别是指有些人有这个恩赐。牧师就是有牧养恩赐的人。所以我们讲什么人是牧师之前，要先看看什么是牧养。如果我们要为牧养的观念来寻根，就会发现它源远流长。但是很奇怪，在圣经里牧养的事提了这么多次，却没有一个地方明确地说到怎样牧养。牧养这个字理论上人人都懂，所以圣经里没有解释。但是今天工业发展太文明了，很少有人再看见什么人牧养片身长毛四脚行走的动物，所以弟兄姐妹对牧养就有不同的认识。今天人一提到牧养，就先想到那个穿三件头西装，礼拜天上午在教堂讲道的先生，而不是想起手持杖杆露宿星野的牧人。这样一来，牧者和他的原意脱节，人人对牧师和牧养的看法就各不相同了。事实上，牧养的范围太大了，不只是看望，到医院为病人祷告，服侍信徒的生老病死等一切事情。从圣经看，旧约到新约66卷中有40卷以上都讲到牧养。从牧养的发展看，神用牧养这件事逐步的、具体的教导人在神面前的关系。神所顾念的不是羊，而是人。所以我们回头看看前人怎样牧养，他们做牧者有如何的生命度量，有助于我们明白今天在教会中如何做牧者。长久以来，我们就觉得应该本着圣经对教会中长老及执事的地位做个详尽的研究。因为不管教会中制度如何，差不多万变不离其宗，凡自认是遵守圣经及其榜样的，无论是宗派是独立教会，都有长职的实职。在这一方面真理的关切，应当会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共鸣。但是难处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差不多每一个圣徒都对于长老执事因背景不同而有各自的看法，而且一提到长职的问题，联想到的必然是制度问题。长老执事如何产生？长老执事的分工如何？与工人、圣徒的关系如何？举例来说，浸信会一般知道他有执事会的组织，但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浸信会的牧师就是长老，只有牧师是长老。 长老会顾名思义是长老智慧的，但是他又加上了牧师作为头一号长老或治理的长老的规定。照我们所知道的制度，长老会的牧师也就理所当然成了长执会的主席。聚会所名义上是长老智慧的，实际上也走工人智慧的实质，有段时间又废弃长老执事的名义，效法弟兄会的做法，称之为负责弟兄。根据不同制度，长老的产生也各不同，有的是工人拣选案例的，有的是民众推选的，有些是民选之后经工人认可的，有些是工人提名会众同意的，不一而足，都各有圣经根据。如果我们要详细研究，不仅篇幅占用了许多，更恐怕一不小心我们会流于主观而造成误会，以为我们是批评这个制度推荐那个制度了。所以在经过这些考虑，明白我们自己的有限与偏颇之后，我们更愿意画地自牢，只在圣经的范围内把长老的观念和使徒时代教会的榜样提出来交通。所交通的内容不在于争辩各教会的结构与制度，只希望增进对于其他教会在实行上极端之事的宽容性。我们的目的是盼望引进更深入的交通，越过字句制度上的分别，考究属灵的实质。我相信长老的设立不仅是一个制度，也是神建立圣徒的过程中间必要的路，这也是神兴起属灵领袖的方法。圣经里有两种领袖制度，一个是神在各时代兴起他的仆人，这些人可能有特别的恩赐，或者神给他们特别的托付，神托给他们的信息不只为这时代，也为将来的时代里神国度的丰富。另一方面，神在每一个时代为当代的需要，在教会里有成熟的人出来担负教会的侍奉，照顾神儿女的需要，帮助神儿女走在属灵的路上。这些人就是教会里最宝贵有成熟属灵生命的人，这些人就是教会长老。因而教会历史的复兴向两条路发展，一是把重心放在一两个人身上，这就发展成监督制度，一个工人监管许多教会，由实质的地建发展成宗派的思想；另一种是长老制度，并且由长老影响到圣徒。在这制度下，教会不为一人把舵，而是几位长老一同管理。我们从这些制度看见神在他的仆人长老之间安排的平衡作用。当教会正常时，神的工人传递神话语，神的儿女同心合意追求主，毫无间隔，长老可以帮助神的仆人，也能带领神的儿女。教会属灵光景的衡量就在于长老的身量。当长老有属灵权柄，神的仆人可尽最大功用，使教会得最大造就。当教会不正常时，若因工人有私心或在真理上产生错误，对教会会是很大的危害。长老们极有制衡的力量，互相改正。长老执事也可能有错误，神还把制裁责任放回工人手上，并且从教会历史来看，神还使工人有权柄建立新的教会。所以正常或反常的情况，神的主权还是有一种平衡的力量。有一种心态是错误的，就是工人与长之间成为一种抗衡的力量。抗衡不等于平衡。作为一个工人，最怕的是不能信任神的儿女。记得以前有一位年长的同工谈到他的经历，他害怕长老，他建立了教会，立了长老，这些长老因为不完全认识圣经教导，仅抓住长老智慧的话，抓住教会的权柄，把工人赶逐离开教会。这种情形不是神所定规的方法，但是这也不能因此而废掉长老制度。又有些牧师最怕开长执会，有些宗派里长执会成了检讨牧师的地方，这些心态都是不对的。有些时候工人应该受一点限制，没有一个人能自由到一个地步不受任何人约束。我们的神是最受约束的一位，他名叫 Elohim， 意思是大能者起誓立约来限制自己。虽然神是全能的，但他却愿把话先说出来，然后被自己约束。神都肯限制自己，岂有哪一个人是可以不受限制的呢？ 神因为我们的不完全而设立各种保护，在教会里长老制度是给工人和教会，包括长职，最大的保护。现在我说一点自己很浅的经历。20多年前，我在东岸一个学校内侍奉主，很有果效。虽然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全时间的工人在那里，5年间，我们的聚会从7个人开始到70个。那时当地中国人不过300余人，每次传福音就有好多人得救，弟兄姐妹渐渐的爱主，一同追求，一同传福音。别人看我很不错，我自己也很满意。有日神的呼召临到我，主问我2件事。第一件，主问你在这里做什么？若不是神问，我可以很容易回答，我们在此建立神的儿女，见证主的荣耀，追求主。但是主问我，我却不知该如何回答。第二件，主问你把这些人带到哪里去？我真的也不会回答了。得救了，受浸了，读经，传福音，做见证，到哪里去呢？因这2个问题，主说了一句话，你来观看我的作为，我就蒙召出来侍奉神了。以后我也见证过蒙召的经过，可是这2个基本问题却不知如何回答。这么多年下来，我有一点明白，头一个问题答案是基督，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教会。第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并不是指读经祷告带领神的儿女，他只问手中的工作是不是基督，并不是问你做了多少事。第二个问题，你带他们到哪里去，那就是教会，并非指我带他们去哪里聚会，而是说你教导他们走的路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我们今天手中的侍奉必须都是主出去才有价值，当主从一人身上传递到另一人身上，而每一个神儿女都彰显神的荣耀，神的丰满就流露出来了，这叫教会。许多人领会的教会是错误的。当年在查经班里，起初都是年轻人，后来结婚生子接父母，人数就越来越多。有一天来了个牧师，认为我们的查经班可以变作教会了。他的理论是因为组成的分子不再是学生了。以后又来了一位侍奉主的弟兄，说你们早就是教会了，圣经里只有教会没有查经班，查经班就是教会。真是叫人糊涂。那段时间有个口号，查经班要长成教会。小地方还好，大城市难处就来了。东部某大城里有好几个中国教会，又有个查经班，它不属于任何教会，不受任何牧师带领，因此牧师不高兴，因为壮丁都被拉走，教会只剩老弱残兵，所以一定要打倒查经班的学生领袖。你看这真是大乱，有的说查经班与教会的关系是横的，有人说是纵的。20年来我看了很多这类书，总有说不出的不舒服。现在我有点明白了，是文不对题。日前我看见一个教会招牌上写着 People are church， 这个观念很不错，建筑物不是教会，人才是教会。但是凡信主的人是否就是教会呢？教会是荣耀的，为什么这些人放在一起不行呢？赶呀，催呀，没有人起来侍奉，等有人热心出来侍奉了，又彼此出意见。有一位弟兄对我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好的，都是差不多。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每个人都想找个最好的教会来聚会，如果那里的弟兄姐妹和自己社会地位差不多，就可以加入侍奉。但是既然个个都是真心的好心的，为什么一进入侍奉就发生许多难处呢？肉体的因素是怎么冒出来的呢？无他，就是因为众人对教会的认识不同。有些人以为教会应当有诗班，有些人以为教会应当注重探访，还有人喜欢见证会，很少听见有人在侍奉的聚会里站起来说，诸位，我们应当知道教会是基督的丰满。不错，教会都是不完全的，但是有些聚会追求的方向是朝着标杆去的，有些教会只是在各种不同的传统或背景中挣扎，找不到出路。Thank you.